芳菲，上一次大纪元的编辑陆清霜女士呢提到，在这个《红潮谎言录》征文中呢，不少文章呢是这个大陆作者寄来的。那我觉得在这种非常严厉的政治环境下呢，还敢于参加这个征文，那真是勇气可嘉了。
是啊，而且你知道，在这次征文过程中啊，大纪元这个投稿信箱一直受到中共方面的网络攻击，那就有很多这个垃圾邮件。你比如说有一个信箱呢，它被垃圾邮件塞满之后，刚刚删除，马上就又塞满了。那正常的这个投稿是根本进不来。
哎，我看后来大纪元提供了一些这个东泰网的网址，
是，
那么他就说呢，国内的作者可以呢以这个论坛贴稿的方式来传递这个征文，
是，
而且呢，由于这个事件呢，造成了征文的这个截稿日期啊，也不得不延长了。
是，不过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陆女士在接受采访中说，她说这个截止日期延长之后呢，后期来的稿件数量又多，而且质量又好。
哎，这种攻击好像倒是反过来帮了这个活动了。
是
啊。
这一次啊，我们采访了两位获奖作者，一位呢是曹静女士，她的《新世纪红潮第一谎言》获得了二等奖，那么还有一位叫何振东，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十二信访案例纪实：中国社会的缩影》，那这篇文章的呢获的是荣誉奖。
你刚才提的这个曹静呢，他的真名叫做曾征，他最近呢就发表了一个长达20万字的长篇自传，叫《静水流深》，这部《静水流深》一发表呢，引起了各界很大的反响。
是啊，当时啊，我还看到一篇国内这个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杨银波写给他的公开信，在信中呢，杨银波说，《静水流深》这本书对他的良心就造成极大震撼。
曾征本人呢是北大的才女，她的这个经历和赵明倒是有些类似。可以说呢，因为国内的这个镇压啊，使她的这个生活啊从巅峰一下就跌到了谷底。那不说别的，就是光把这段经历讲出来，我想就已经是很震撼人了。
是啊，那这次呢，我们澳洲的记者有机会采访了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心路历程吧。
好，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呢，我查了很多资料，因为当自焚发生的时候，我是在劳教所里面，我是从电视里，劳教所的电视里看到这件事情的。那当时我觉得要把它说清楚，我必须要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各方的说法，包括官方的报道，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呢，我就去查了很多新华社关于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报道。可是我一看那个新华社关于报道的第一篇，就是关于自焚的报道，第一篇出来，你看他把那个自焚的细节描写的简直活灵活现。要么就是说，这种作为我一个写东西的人，我知道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当时在现场，一个是他采访了现场的目击者。可是那篇稿子的出现，从他那个时间上来看，他从他的这个描述来看，他既不在现场，他也没有采访任何现场的这个见证人。那么从这个，你要稍微懂一点这个写作的，懂一点新闻的，你就一看他这个东西就是编造出来的。那后来呢，他比如说王进东说，所谓的在牢里面，就说这个自焚的第一号男主角转化以后，他写了一篇什么天安门自焚的这个自述，他这个自述因为是2年以后写的，那是谁写的也不知道，跟第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就出入就非常大，而且是很多非常关键的地方的这种出入，就是说还是一种痛切，就是说中华民族，就是说一个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政府，在某些人的这种操纵下，他不惜利用整部国家机器制造天安门自焚这样一个惨烈的谎言，来就是说为他的镇压制造进一步的这种借口，把整个中华民族1亿多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的这种学员和整个国家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全部拖在一场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的这样一场镇压中，这种心理这种痛切真的是无以言表的，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哎，芳菲，刚才你好像提到还有另外一位被采访者。
对，另外一位呢就是何振东。
嗯，
那他的经历也挺有意思，他本人呢是吉他演奏家，是上海一家私立学校红棉吉他艺术学院的这个创始人。那么他呢是因为2003年他的畅销书《青少年学吉他》这个版权被侵犯，所以呢他回到大陆交涉，结果自己的案件没解决，又碰到了许多其他的信访案例。
近年来呢，我常看到一些有这个冤屈的人上访无门的这些报道。你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很多的拆迁问题啊，这些人呢，据说还被称作是弱势群体。
其实说是弱势群体啊，我看何先生举的这个案例中什么人都有，有知识分子，有工人，有农民，那么还有呢甚至是警察、专利发明人等等。我想这种事情反正是谁摊上谁倒霉，不一定是落在哪个阶层。
因为我在上海以前也是有一点影响，我是私立学校的校长，上海第一个私立学校就是我办的鸿门其他艺术学院。那么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说你不要和那个上访的人混在一起，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有问题，有问题你把他全部抓起来。他说没到时间，到时间是会抓的。那么哪一天抓了呢？就是我有一天在人民广场，我也去上访了，我要把这个法院这个没有依法判决，对吧？这个就是要向市政府反映。结果我也一起请进去，请进去很客气的叫你签个名，对吧？家庭地址，然后呢，派出所居委会把你带回去。他们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就是一套流程，就是上访是假的，根本就是。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下午有一个会议，记者招待会，是新闻发布会。现在有一个专门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政府的机构，就是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告诉你新闻记者，那么你可以这发布，除此之外不可以扩散其他的内容，也不可以发表你记者的观点，那么等于新闻没有自由了，那么就是没有自由，你怎么办？我们政府就是这样，是个无赖政府，对吧？
您关进去之后就跟
那么这些人，我进去是一起牢，一起是有三十几个人嘛。后来我出来之后才知道，那天是那 BBC 啊，这个南华早报啊，美国之音啊，都是在新闻发布会。那么新闻发布会不是采访这些三十几个人吗？都给你抓到里边去，你采访谁啊？是这样搞的。那么后来我也进去了，一看你是有绿卡的，你绿卡干什么要混在这里？我说你绿卡可以开后门吗？你给我开后门，那我当然是何乐不为呢？但是我觉得是不能开后门，没有后门好开，对吧？我只能到你这里采访，被你们抓起来，民主与法治都没有了。两个警察把我抓在那里，我说我这一把年纪了，我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以前你们对我还是这个态度，何况是你看我是这个民主与法治这个报纸，我举了就这个报纸民主与法治，这是我们国家的报纸啊，这司法部的这个报纸他不给你举，他说你这个外国报纸，我说你这个警察还是文盲，这两个字是中国字，怎么是外国报纸呢？他说太远了看不清楚。
听了刚才何先生讲他的经历啊，倒让我想起当今中国的一些标语口号。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严禁党员上访，打击集体上访，遣返个人上访。
哎呦，
这倒是和刚才这个何先生谈的情况正好吻合了。
哎呦，正像何先生说的，他说如果说90年代初还有一些民主气息和自由空间，那现在呢就是明摆着好像是不讲理。像宪法规定这个上访是公民权利，但是他呢就是不给你。
受了冤屈吧，又没有说话的权利。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说话的话，那就说你是在搞政治。
这个让我想起何先生他在采访时候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那他说呢，不是我搞政治，是政治在搞我。
这个十二个人呢，正好是因为是也是一个巧合，里边有一半的人都是拆迁的。拆迁有各种情况，有的是自己的房子，他本来是农民，农民有房子有土地，本来早就是小康了。他说现在本来就是小康，还奔什么小康，现在又奔又穷了，房子也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对吧？那么什么哪里去了呢？那区政府去炒卖土地，炒掉了，炒掉之后三年五年没有信息。那么这个老先生七十几岁了，他说你子女都不出来，要脸面，但我是七十几岁不要脸了，反正到处上访，公安就抓去送回去再来。那这种理智有两三个，一个老太他是个体户，他一个仓库，仓库里面30几万的这个材料，对吧？器材全部给拆掉，而且这个拆掉呢是在拆迁的这个期限之外的，还没有到期限之后。比如说10月1号给你拆迁，他9月份给你搞掉了，那个完全是不对的嘛。那么我看了这个材料，我简直不敢相信，拆迁是从10月1号之后拆迁， 他是九月份就给你搞掉了，而且晚上用各种手段，那么这个老太在公安局门口哭诉，这个很可怜啊，这个强凌嫂等于是中国现代的当代的强凌嫂。
我发现呢，现在国内的许多的观念啊，好像在这种宣传下都变得扭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是爱国。那大纪元呢就表示这次征文得到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热烈欢迎。不过我想呢，有些人心中肯定是想这种征文是在接家丑，是不爱国的。
哎，你说到这个问题啊，赵明的文章中也谈到，他就说啊，有人指责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是不爱国，那还说呢子不嫌母丑。赵明就说呢，他说他记得本来人民是母亲的，那现在倒过来了，怎么这个党变成母亲了？
那像这个大陆的网站的这些网友，他们能在网络控制这么严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呢，把征文的文章呢贴到这个网站的这个比较深层的地方，希望他能留下去，不被人删掉。全世界这么多的华人网站在转载我们的作品，那我就能看到，就是说大家这个心呢都是在一起的啊，我们是同宗同源，我们是最在意这个大陆的老百姓的情况，在意这个中华民族向什么一个方向发展。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得到方方面面这么多的支援的情况下呢，我们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这个事情呢，让我哈觉得说，让我们网站的编辑看到中国的民族的这个希望。那同时呢，这个博大出版社准备呢，现在已经在着手把这些优秀作品呢结成册，把它出版出来。所以我想呢，这个事情呢是所有爱国的人啊，对中华的这个前途呢做一些微薄的这个贡献的一个方式，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呢，在我们征文结束之后，我们不管是读者，还有这个参与的征文的人，还包括我们评委，都是建议说呢，这个《红朝谎言》的这个题目啊，应该是大纪元的保留项目，我们要一直做下去，给历史呢留下一个见证。
恢复呢，人们说真话的，说真话，社会能够说真话，这个呢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有难度的。我们现在呢，这个事情最好当然能够到中国去进行，因为一旦到中国能够进行的话，那么呢这种谎言就快继续不下去了。苏联就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这个回顾和揭露，所以苏联呢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这就轻得多。那么中共呢在这方面他就不允许，他知道这是他的生命线，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国外来做。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呢？就是哪一天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到中国去，那么呢，就离大家伙儿能够呢表达自由的表达思想，能够说真话，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能够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自由，离那个呢就会大大的靠近了。
中国的古人呢曾经有一句古话叫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那么类似这种征文比赛啊，我想如果真能起到以史为鉴责备未来的效果，那同时呢如果又能鼓励人们多说真话的话，那我一定会为他鼓掌叫好。
我记得啊，采访中陆女士也说到，她说很多人都希望大纪元能够保留《红朝谎言》这个栏目。那我想这也反映了人们对各种谎言是深恶痛绝。
我想啊，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一些谎言并不可怕，不过呢，如果是这个社会已经成为制造谎言的温床的话，那可就太可怕了。
这倒是啊。那好，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